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参加第18次出谷记的课程。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地茂德后书1:2。上次课讲了逾越节的前言，通过圣诞节的发展史来说明逾越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从初始就是一个完整的节日，它有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今天晚上的课程就来讲解逾越节的起源及它的发展过程。在发给大家的文章中，让大家提前来诵读，以便更好的明了这个节日。那在我写的那篇文章中已经清楚的、详细的解释了逾越节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今天晚上在这个课程中再次的给大家给予讲解。我们熟悉的逾越节记载以及它的庆祝形式源于出谷记的12:1-13。可是这是一个晚期的圣经片段，逾越节已经是发展成熟的一个节日，才有了出谷记12:1-13的记载。其实逾越节在起初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庆祝，没有这么多的规章制度，也没有这么多的礼仪。现在我们就来看逾越节的最初的发展。在上次课中提到逾越节它的原始意义，在出谷记的12:33-34还有39。那在这几节很明显的告诉我们，逾越节最开始它纪念匆忙离开埃及，因为匆忙离开埃及没有办法使面团发酵起来，他们把面团背在肩上，在路上把这个未发酵的面团烤成饼来吃。从这个圣经片段来记载可以看出，逾越节它的最原始意义表明是匆忙，因着匆忙离开埃及他们获得最终的拯救，这是逾越节它的最原始的意义。随着时间发展，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吃无酵饼慢慢的发展成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不单单是要一次来吃，要是多日的来吃，这是他们过这个节日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在最古老的礼仪庆节历法，历是日历的历，在最古老的庆节历法中，或者是最古老的庆节法律中，已经给出了规定。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最古老的庆节历法。首先第一个是出谷记的23:14-17，在这里面说到，每年三次因为我举行庆节，应遵守无酵节，照我所命的，在阿比布月所定的日期，7天之久吃无酵饼，因为你在这个月离开了埃及，谁也不可空着手到我台前来。又应遵守收成节， 即你在田地播种劳力之后，现出熟之果的境界，还应遵守收藏戒，即在年尾由田地中收敛你劳力所得的境界。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到上主台前来。出埃及记34章18节22至23节，你要照我所吩咐的，在阿比布月所定的日期守无酵戒，7天之久吃无酵饼，因为在阿比布月你离开了埃及。在收获初熟麦子时应过7七节，在年尾收藏节，凡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去朝拜主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在这里要再次的强调，我们今天所说的逾越节，这是一个广义上的节日。狭义的逾越节，它包括两个节日，一个是无酵节，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包括两个狭义的节日。那在这两个狭义的节日中，吃无酵饼及随之发展而来的无酵戒，最先和出谷相连。当然它最先 源于出谷记12章33到34和39节的记载。吃无酵饼表明着匆忙，因着没有时间使面团发酵，所以要吃无酵饼，然后意味着是天主的拯救。那在这个古老的庆节立法或者是庆节朝拜法中规定，一个犹太人一年要三次到上主台前来，一个就是无酵节，一个是收成节，一个是年尾的收藏节。那三四章和这个类似，这是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吃无酵饼发展成为一个节日，要吃无酵饼。那在这里面已经规定啊，7天之久吃无酵饼，这个时间段已经确定。那在哪一个日期也定下来了，是在阿比布月，在阿比布月7天之久吃无酵饼，这是无酵节它的起源和发展。那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节日，也就是狭义的这个逾越节。狭义的逾越节的意义，应该这里说是应该，不是100%确定，应该保留在出埃及记的12章21到23节。在这里讲到，梅瑟召集了以色列长老来，从向他们说，你们去为你们的家属准备一只羊，宰杀做逾越节羔羊，拿一束牛膝草站在盆中穴里，用盆中的穴涂在门楣和两旁的门框上，你们中谁也不准离开自己的房门直到清晨，因为上主要经过击杀埃及人。他一见门楣和两门框上有穴，就越过门口，不容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逾越节这个词，它的意义表现在这里，它的通用意义就是越过去，跨过去。逾越节这个狭义的节日，它其实和出谷并不相连，它和出谷并不相连，而是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把牧人的一个节日加入到这个无酵节或者说吃无酵饼的这个节日之中。按照圣经学家们的研究，狭义的逾越节是牧人在春天庆祝的一个节日，他们宰杀羔羊，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羊圈的或者说牲畜圈的门框上，为的是使牲畜得到保护，使灾祸远离畜群，使自己的畜群能够得到发展，使自己的畜群繁殖壮大。 这是这个节日它的最初的最原始的意义，那就是求得保护，使灾祸和伤害远离我的畜群。那这个外在的标记是什么？是涂在门框上的血。因着涂在门框上的血，使这个畜群得以保护，把这个灾祸挡在这个畜群圈外。这是这个逾越节它最原始的意义，保留在出埃及记的12章21到23节。那后来以色列子民他们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他们认为这个节日蛮有意义的，所以他们把它拿过来加入到那个出离埃及庆祝之中，或者是纪念出离埃及被拯救的这个事件上。那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们看到在纪念出离埃及被拯救时，不单要吃无酵饼，也要宰杀羔羊，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那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发展成纪念天主在埃及打击埃及人长子的时候，天主从以色列子民家中的门口越过去，他这个外在的标记是什么？就是涂在门框上的血。因着涂在门框上的血，打击的天使跨过去，使以色列子民的家庭得到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到逾越节它的原始意义其实是当地原住民的一个求得牲畜保护的一个节日，那后来它才和出谷相连，变成是对以色列子民的保护，以此把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区别开来。这是狭义的逾越节和无酵节这两个节日它的发展。那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广义的逾越节包括两个狭义的节日，一个是无酵节，一个是逾越节。无酵节它是与出谷事件相连，最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吃无酵饼，象征着匆忙离开埃及获得拯救。那在许地定居下来之后，慢慢发展成一个节日，变成了无酵节。那逾越节呢，它并不和出谷事件相连，是当地原住民的一个节日，或者说是一个庆祝形式，他们把它拿过来添加到这个出谷纪念庆祝之中，变成了天主在埃及对他们的拯救和保护。那这是这两个节日它已经是和出谷事件相连。那当然你会问在什么时候这个和出谷事件连在一起的？当然这个没有办法来回答。当然可以准明确回答的就是无酵节，它其实是从出谷的时候就和这个出谷事件相连的，只不过一开始就是简单的来庆祝，就是吃无酵饼，那后来发展成一个节日。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片段叙述，也就是生命记逾越节法律。那在这个生命记的逾越节法律中，生命记16章1到第8节，也就是在这个圣经片段中，大约是在主前七世纪，这两个节日合并成一个节日了，那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要连在一起庆祝，纪念天主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节日合并成一个节日，纪念天主在埃及对他们的拯救。那在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这样说道，你应遵守阿比布月，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逾越节，因为在阿比布月的一个夜里，上主你的天主领你出离了埃及。 你应在上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给上主你的天主祭杀牛羊，作为逾越节牺牲。吃这祭肉时，不可吃发酵饼，七天之内当吃无酵饼，即困苦饼，因为你曾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为此你一生应天天纪念你出埃及的日子。七天之久，在你全境内不许见了酵母，你前一天晚上祭献的生肉不可有剩下的留到早晨。你不可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任何城镇内祭杀逾越节牺牲，只可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晚上太阳快落时，就是你出埃及的时刻，祭杀逾越节牺牲，并应在上主你的天主所选定的地方将祭牲煮熟分食。到了早晨，你可回到你的帐篷中去。六天内应吃无酵饼，到第七天应为上主你的天主召开盛会，任何劳工都不可做。那我们来看一下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记载，这里面有几个叙述的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依然没有给出这个节日的具体确定日期，只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子民在阿比布月。那刚才我们看出埃及23章34章的庆节立法中，他已经给出这个庆祝的月份。那这个庆祝的月份根据随后所记述的这个五旬节法律，可以看到它是根据什么时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庆祝的日期啊？那是根据你收割的时候。那在申命记16章9到第12节叙述五旬节法律的时候，这样说道：你应数七个星期，从镰刀收割庄稼算起，数七个星期，为上主你的天主举行七七节，照上主你天主祝福你的，献上你手中自愿献的祭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旬节它不是确定的，它应该怎么算？是你应数七个星期，从镰刀收割庄稼算起。那从哪个时段，或者从什么时候你收割庄稼，你从什么时候数七个星期啊？那当然它和哪一个节日相连，是和逾越节相连。当你那个过逾越节要收割庄稼的时候，因为那个过逾越节几乎是在收割大麦的时候，那在那个时候你要庆祝逾越节。因为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那每个地区它收获的日期是不确定的。比如说东北它的气候和河北、河南广东这些气候不一样的，那收割作物的时期也不一样。那也就是意味着以色列子民他们在全国庆祝逾越节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确定的是都是在阿比布月。如果你那个地区的庄稼早熟，也就是你动镰刀割大麦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过逾越节。那从这个时候起，你要数七个星期，七个星期之后你要过什么节日啊？你要过五旬节。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逾越节和无酵节合并成一个节日的时候，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日期，依然是和农作物的成熟时期相连。如果农作物成熟了，你开始收割，你要过那个逾越节，随后你过五旬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要在上主所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给上主祭杀牛羊，作为逾越节牺牲。 等到课程结束之后，你回去读生命记的十二章，特别是十二章五节。那在生命记的十二章规定，你只可在上主立自己名号的地方祭献天主。那在哪里上主立自己的名号？很明显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约西亚国王他从主前640年到609年执政，他根据在圣殿所发现的这个法律书，你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下22到23章，他进行了改革，他把庆祝都集中在耶路撒冷，这就是所谓的庆祝集权法，或者说是信仰集权法。那就是意味着你只可在耶路撒冷来祭献，这些大的节日你只可在耶路撒冷来庆祝。比如说我们在回到这个古老的那个庆节历法中，你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也是一个朝圣节，你所有的男子一年三次应到上主台前来。这并不意味着是说要到耶路撒冷去，而是到哪里去啊？而是到你家附近的一个圣所去就可以，那就是一个朝圣。可是到了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这里，已经不可以在你家附近的圣所去朝拜天主，或者到那里去献祭。过这几个节日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到上主选定立自己名号的地方，那是哪里？那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也意味着从这时起，古老的著名的圣所慢慢的没落，比如说舍根、贝特尔还有基尔加尔，这些著名的圣所没落，因为你在那里不可以再祭献，也不可以到那里去过这几个大的节日，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到耶路撒冷去。从这时候起，可以说月节由家庭庆祝，也就是以家庭形式的庆祝，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朝圣节。你要到哪里去朝圣啊？你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刚提到这个节日明显的是一个什么了？是一个祭献。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它这个祭杀用的是专门用来祭献时宰杀牛羊的那个动词，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庆祝节日，这是一个祭献天主的节日。那在这一天，就是纪念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不单是要庆祝纪念，并且是要祭献天主，这是第三点。那在这里已经那个把吃无酵饼提出来，为什么要吃无酵饼？在这里给他解释，也被称为困苦饼，因为你曾仓促地走出了埃及地。这在这里面对于吃无酵饼做出了解释。那在下面，也就是第四点，当他把这两个节日连在一起之后，他对于什么时候过月节，什么时候过无酵节，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也就是你不可，你前一天晚上祭杀的生肉不可有剩下的留到早晨，你不可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任何城镇内祭杀月节的牺牲。那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你要过月节，然后随着接着就是过那个无酵节一连七天。这是在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他对于这个节日与出谷相连的这个节日，已经是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让大家知道我要如何的去过这个节日。这是在圣经中这个非常重要的片段。那现在我们再接着往下来看。那在给大家发的这个课件中已经提到这个月节它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刚我们看到了这个第 到了第四点，也就是无酵节和月节在主前七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申命记十六章一到第八节，它合并成一个节日。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点，在第五点中，因为在主前587年圣殿被毁，月节不能够在圣殿庆祝了，因此月节从一个朝圣节再次的变成家庭节日，也就是以家庭的形式来庆祝。那四季流传在出埃及十二章一到第四节做出详细的规定。那现在你知道出埃及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它是在最开始的圣经片段来记述月节和无酵节给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就是，在刚出谷的时候，月节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繁琐的一个节日，其实并不是这个片段已经是晚期的了大约是主前六世纪的，或者说五世纪的，应该是六世纪左右由四季团体所创作。那他为什么要创作这个片段？这时候没有圣殿了，然后一部分人流亡他乡，比如说在巴比伦，或者说另一部分人逃到埃及。既然他们不能够再一次的聚在一起来庆祝，那四季团体认识到有义务对月节庆祝做出一个详细的规定。那这就是在出埃及十二章一到十四节的这个叙述。那我们看从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突出月节的神圣性。四季流传把月节提升为天主的训示。那在出埃及十二章一节这样提到，天主在梅瑟训示天主在埃及训示梅瑟说，那就是以下的话都是天主直接讲给梅瑟的，那是来源于天主的训示。那不是在他处，而是在埃及，把月节明确置于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处理埃及这件事上，这是第一小点。第二小点，确定月节日期，在本月十四日庆祝。本月是哪一月？也就是阿比布月。到了流亡巴比伦的时候，到了流亡巴比伦的时候，已经有了巴比伦语的名称，被称为尼三月，也就是在阿比布月或者尼三月的十四日庆祝。那刚我们在申命记法例中看到，申命记十六章一节，它只是给出宽泛的阿比布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月节庆祝的日期和什么分离了？和收割庄稼分离了，它不再和收割庄稼分离，早收晚收已经和月节没有关系了，月节被定在本月十四日庆祝。如果你看四季流传的法律，也就是在勒未记的二十三章，那里面也对月节有一个规定。那随后他提到一个节日叫建新节，那这个建新节是什么节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感恩节。它其实一开始是和月节相连的，因为在庆祝月节的时候也在收割庄稼嘛，或者说开始收割庄稼时要过月节。那当你从大地里收获出产之后，你要做什么？你要把它献给上主，感谢天主过去一年的赏赐风调雨顺，使我们有了收成，得以果腹。那月节现在和收割庄稼分离了，怎么办？所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节日。那这个新的节日就是在我们圣经中把它称为叫建新节，那其实就是感恩节。这个时候月节已经不再和收割庄稼相连了。接着就是第三小点，第三小点是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家长取代四季，准备和主持月节。你自己可以看出埃及的十二章四节，那谁来准备，谁来主持？由家长。那由此突出 家长在信仰传承中的责任。月节由在圣殿举行的朝圣节变为在家庭进行的引号教理讲授。我想在这里特殊的提醒和邀请参加初步记课程的兄弟姐妹，要注重在家庭对你子女、对你孙男弟女的信仰培育。以色列子民的当时条件不再允许他们在圣殿庆祝、公共庆祝，那没有关系。那现在我们把它移在家庭里，以家庭的形式来庆祝。那通过这个丰富的准备过程以及这个丰富的节日庆祝，让自己的子女和孙男弟女更好的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个逾越节，那就是在出埃及一到第十三章十三节记述的这个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逾越节不单单是一个节日而已，更重要的是教理讲授。所以我邀请各位兄弟姐妹，不要忘记你对子女信仰培训的责任，也就是教理讲授。我们可以没有圣殿，我们也可以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够庆祝弥撒，但是我们不能够缺席对子女信仰的培育，我们不可缺席对信仰的传递。在每一个主日、每一个节日，我们都要诵念信经。在诵念信经时有这样一句话说，我信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是啥意思？信仰教会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从宗徒开始传到我们这里，在此过程中有无数的圣人致命者献出了他们的鲜血，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信仰。那今天到我们这里也是如此，我们在念信经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我信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今天传到我这里，我有义务和责任把它传递下去。那信仰传递最好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家庭。要记得家庭是教理讲授最合适最好的地方。如果你要想给孩子子女进行教理讲授，首先你自己要培育自己的信仰。当你按照天主的信仰，按照天主的要求来教育你的子女时，你可以说是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你给了他最好的做人和人格的教育。等他长大之后，他会明白我在小的时候接受的这个信仰的教育，我在小时候接受我如何的去为人处事，我行事为人的底线和原则在哪里。这是你给你子女其实是最大的财富。如果你按照天主的要求来教育你的子女，那等孩子慢慢长大之后，给你省去了你操的多余的心，因为天主自会带领他来前行。如果你从小不去教育你的子女，不把信仰传递给他，他可以说在他的生命中信仰不会再起任何的作用。在以色列子民流亡巴比伦的时候，在圣殿被毁之际，他们并没有中断对信仰的传递，而是把这个庆祝从圣殿移至家庭，在庆祝的同时把这个节日变成一个教理讲授。那来看第四点，那在刚已经提到了庆祝地点是由圣殿移至家庭，它变成了一个家庭的节日。那突出什么？突出这个家庭的团体意义。如果你看出埃及十二章一到第十三节的记载，在那里特殊的提到以色列子民团体，让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虽然如此，但是它是整个以色列宰杀逾越节羔羊和庆祝这个节日。第五点，因为逾越节在申命记十六章二节是祭献， 寄生应是羊和牛，肉要煮着吃。而四季流传，因为是以家庭形式庆祝，或者是家庭节日，那要求月姐寄生是一只一岁的羔羊，肉要烤熟，与无酵饼和苦菜一起吃。这里你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一个大的区别。那在生命记，肉要煮着吃，在四季流传，肉要烤着吃，并且在这里提到了要与无酵饼也添加上苦菜一起来吃。那为什么要吃苦菜？象征着他们祖先在埃及所受的苦，所做的苦工。第六点，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12章43到50节，这是更晚期的四季流传了，它不再记载你应该如何的过月节，因为已经有法律或圣经片段对此记载。它在那里突出什么？它突出身份的重要，不是谁都可以来参加月节的，只有隔损者才可参加月节，那也就是只有以色列子民他们才可以参加。如果是生活在你生活在你中间的外方人也想参加这个节日，那他首先要接受隔损。第七点，也是晚期的四季流传，出埃及记的12章15到19节，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5节到20节对于这个无酵节的记述，这也是晚期的四季流传了。那在这里主要是对于无酵节的记述，他在这里更要求是不单你要吃无酵饼，你在家中也不可有酵子的出现，这是非常严格的来遵守这个无酵的规定。另外，谁若吃了有酵之物，应从团体内将其铲除。从这里可以看到，遵守无酵到此时已经发展成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那如同四季流传的隔损叙述，创世纪的17章14节，无酵节在这里也被赋予信仰法律的地位，这是已经到了晚期的这个发展结果。这是在流亡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如何的去庆祝月节。当他们从巴比伦流亡归来之后，在主前520年到515年又重新建筑了圣殿。那当圣殿被重建之后，月节又从一个家庭节日变成一个朝圣节，也就是意味着你要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当然不是所有的人，按照犹太法律的要求，就是一个成年男子，也就是你13周岁之后，如果你没有身体疾病，你有义务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那从约西亚的信仰改革，也就是把祭献集中在耶路撒冷，它影响至新约时代。比如说在新约圣经中，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比如说在若望福音的开始记述，耶稣清洁圣殿，那是在什么时候？在他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那当然在其他时候有好多地方记载，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路加福音的12章40到41节，那在那里提到他们，也就是若瑟和玛利亚，又按惯例上去了去过节。那按哪个惯例啊？那是按照约西亚的这个信仰改革所形成的这个惯例，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成年男子，你有义务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月节。那在路加福音的12章是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耶稣就是和他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月节的时候，他没有回去后来他们又回去找他。那再接着就是记述他们按照惯例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节日。那这个惯例从哪里来的？就是从约西亚的这个信仰改革发展而来的。这个礼改革 或者说这个信仰改革，当然它最好的就是体现在啊《申命记》的16章1到第8节，这两个节日合并成一个节日，并且是要在耶路撒冷庆祝，它是一个隆重的朝圣节，而不是在家庭啊庆祝的一个家庭节日。那到这里讲述了月节它的发展过程，现在再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今天我们所说的月节是一个广义的称呼，它实际包括两个狭义的节日，月节和无酵节。只有开始时的吃无酵饼与出谷相连，记载在出谷记的12章33到34啊39节，象征着匆忙，因着匆忙离开埃及，没有办法使面团发酵起来。当他们到许地定居下来之后，吃无酵饼发展成一个节日，也就是无酵节。这个最古老的历法流传在出谷记的23章和34章。那在这个时候已经规定要在阿比布月庆祝，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并且已经是发展成一个节日，要一连七天来庆祝。那月节它的原始意义应该是保留在出谷记的12章21到23节，通过涂抹在门框上的血使以色列子民获得拯救。那它的原始意义是在克纳罕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庆祝或是宰杀这个羔羊，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使自己的畜群得到保护，使意外和伤害远离畜群，这是象征着被保护。那以色列子民把这个血涂在门框上，象征着天主在埃及对他们的拯救，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因为看见门上的血啊，天使越过去使他们得到保护。那至于说在什么时候月节和出谷相连在一起，那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也许是在九世纪，也许是在八世纪可能不会再更晚了，那是应该是在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它和出谷拯救连在一起。那到了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时候，也就是主前七世纪，两个节日合并成一个节日，和出谷事件相连。那在这之前，也就是在申命记法律规定之前，月节它是一个家庭节日，当然这个家庭节日它也是一个朝圣节，你就是在你家附近的圣所去朝圣就够了，当然还是以家庭庆祝为主除了月节还有五旬节，还有年尾的收藏节，你都应该到上主台前去。可是到了申命记16章1到第8节的这个时候，因着约西亚国王的改革，这个节日它变成了一个严格的朝圣节，你不可在家庭在你附近的圣所庆祝和朝圣，你要到哪里去啊？你要到上主立自己名号的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当圣殿在主前587年被毁坏，以色列子民流亡巴比伦之际，那这个节日由一个去耶路撒冷的朝圣节再次的变成家庭节日，也就是在以家庭的形式庆祝。这是出谷记12章1到第13节的记载内容。那在这里面突出家长在庆祝这个节日时的责任，他要把这个节日变成一个教理讲授，使家人特别使他的孩子明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庆祝这个节日。流亡巴比伦归来之后，在主前520年到515年，他们重建了圣殿，那当然这个节日再次的由家庭节日变为朝圣节，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那按照路加福音第2章告诉我们，他的父母每年按惯例 上去过节了。那这个惯例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啊约瑟亚国王的啊信仰改革，因着这个信仰的改革，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祭献，他们要到耶路撒冷过这个三大的节日。那接着就是到了耶稣死之后，那主后七十年，也就是耶稣死后二三十年，圣殿又被毁了，被罗马人毁掉。那从这时候起，月节再次的由朝圣节变为家庭的节日，直到今天，因为圣殿还没有重建。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犹太人今天在过月节的时候不再吃羔羊的肉，他们只是拿一块那个羊后腿，把肉剔去，加以烤那个烤熟，放在盘子里也并不去吃它，以此来纪念天主对他们的拯救，更是来纪念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为什么？因为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圣殿宰杀月节羔羊了，所以他们今天不再吃羔羊肉了，而添加了吃鸡蛋。吃鸡蛋一方面象征着耶路撒冷圣殿的被毁，另一方面也象征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因为在圣殿里孕育着生命，这是他们添加这个吃鸡蛋的一个原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月节从开始直到今天，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不断的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它有添加有删减，但是一个核心的庆祝一直没有改变。那这个核心庆祝就是纪念天主对他们的拯救，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月节在新约中的记载。耶稣基督他自己成了新的月节羔羊。四部福音都记载，耶稣和其他犹太人一样，在月节到来之际前往耶路撒冷过节，如法律所要求的。那在这期间，他被交付和钉在十字架上。不过三部对观福音，马窦、马尔谷和路加福音，与若望福音叙述的侧重点却不相同。三部对观福音记载，耶稣与门徒聚在一起吃月节晚餐，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圣体圣事。马尔谷福音14章12到26节，马窦福音26章17到30节，路加福音22章7到23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像普通的犹太人一样，在月节到来之际，他们准备以便隆重的来庆祝这个节日。那在此过程之中，他为我们建立了圣体圣事。在吃晚餐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也是今天的我们，你们大家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去喝吧，这是我的血，这是新约的血，是盟约的血。这是弥撒圣祭的开始，这是弥撒圣祭的根源。那但是我们来看若望福音，若望福音我们知道，它不是按照历史发展过程来记述耶稣基督的传教史，它是从神学角度来使用它所有的拥有的材料。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课程时提到，那在三部对观福音记载耶稣清洁圣殿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耶稣死之前，也就是他在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清洁圣殿也是引起犹太人要置他于死地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可是如果你看若望福音耶稣在什么时候清洁圣殿？是在他刚传教时去耶路撒冷第一次过月节的时候。那在若望福音，他对于耶稣什么时候过月节，或者说是耶稣什么时候死，他却有不同的看法，或者有不同的记载。那在整个的若望福音中，一个主题贯穿全文， 那这个主题是什么？那就是若圣使他把耶稣基督刻画为新的逾越节羔羊，当洗者若翰把他的门徒介绍给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对他的门徒说，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在每天举行弥撒圣祭时，我们都说这句话。他在这时候已经是把耶稣基督指向那个逾越节羔羊，所以在若望福音中，他也以这个神学思想来写他的作品。那他的顶峰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的死上，或者说在耶稣基督过这个逾越节的这件事上。如果你看若望福音，耶稣基督没有和门徒们过逾越节，或者说是吃逾越节晚餐，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若望福音给我们记载，在耶稣死之后才是逾越节。四部福音记载的一个共同点都是耶稣基督死是在同一天，也就是在星期五。四部福音都有一致的观点。可是如果你再看若望福音，逾越节的时期和三部对观福音确实不一样。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片段。那在若望福音中记载的逾越节要比对观福音晚，并且那一年的逾越节和安息日重合，像在以下的这几个圣经片段所记载的。首先来看若望福音18章28节，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接往总督府，那时是清晨，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怕受了玷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这里清楚的记载，当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逾越节过没过？还没有过。那在若望19章14节提到，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那当耶稣基督要被定的时候，那是什么日子？那是预备日。在19章31节记载，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免得安息日内，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是什么节日？是逾越节。尸首留在十字架上，就来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从若望福音的这三个片段记载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还没有过逾越节。在19章31节记载，当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还没有过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是在耶稣死之后才过逾越节。那年的逾越节它和安息日重合在一起。那马窦福音对观福音也这样记载，他们为了能够在安息日不违反安息日的法律，匆匆忙忙把耶稣埋了。那在这里若望福音告诉我们，那年不单要埋耶稣的那天是安息日的预备日，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那也是逾越节的预备日，那天晚上就开始过逾越节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部福音记载耶稣的死都是在安息日的预备日，也就是星期五的下午，在预备日之前，就是安息日日落之前，也那个要把耶稣安葬在坟墓里。这是四部福音同时记载耶稣的死是在星期五。可是四部福音最大的区别是在对观福音，逾越节是在耶稣死之前。那在若望福音呢，是在耶稣死之后，也就是耶稣在被埋葬之后，他在坟墓的时候犹太人才过逾越节。那你会问我，你说哪一个记载是历史事实？可以很清楚的说，对观福音记载的是历史事实，耶稣基督和门徒过逾越节，他死去。若望福音呢，他是从神学的角度来记述逾越节，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耶稣基督刻画成逾越节羔羊，刻画成是新的逾越节羔羊。在传教的开始，洗者若翰已经把耶稣指向逾越节羔羊，所以他对他的门徒说，看天主的羔羊， 除免是罪者。那在叙述的结尾，为什么他没有记载耶稣和门徒过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因为没有办法。当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时，耶稣在哪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当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耶稣基督像羔羊一样为我们死去了。当犹太人他们吃逾越节晚餐过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哪里？耶稣基督在坟墓那里躺着。那在格林多前书5章7节，对于若望福音的这个神学给我们最好的一个诠释，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被击杀做了牺牲。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犹太人宰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祭献了，为我们牺牲了，他成了一个新的逾越节羔羊。那若望福音他没有记载逾越节晚餐，而是以一个普通的晚餐来代替。在这个晚餐中，他为门徒洗脚，没有建立圣体圣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对观福音和若望福音记载的区别。区别虽然很大，但是很有意思。从不同的角度来给我们记述为什么耶稣基督和门徒过逾越节吃逾越节晚餐，为什么耶稣在若望福音不能够和门徒们一起过逾越节，那是因为他叙述的侧重点不同。这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逾越节它的起源发展这个过程。可以肯定的是你不会全明白，这是需要你慢慢的来理解，慢慢的来消化。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以各种方式来问我，我给你做出回答。只有你慢慢的来理解消化，你才能够明白这个逾越节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当然首先邀请大家就是把这些相关的片段要熟读，这样你才能够明白这个其中的意义。那今天晚上课程就到此为止，现在我们以祈祷作为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你通过逾越节把你的子民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逾越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有不同的变化，以不同的形式来庆祝，但庆祝的核心始终是纪念你大能的手臂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今天我们虽然不庆祝逾越节，但是我们庆祝你的圣子耶稣基督在与门徒过逾越节时为我们留下的圣体圣事。你们大家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吧，这是我的血。当我们每次吃这个饼和喝这个杯中的血时，我们就是在纪念你圣子的苦难、死亡和他的复活。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